个在传统媒体上播放的新媒体节目，
来用个半新媒体的方式做个开场白，最重要片头是什么？短精快。
良友圣经学院
安平牧师主讲
新媒体宣教。
良友圣经学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安平，很高兴和您一起继续学习新媒体宣教。在上一课当中，我们对新媒体的定义、特征，还有它背后的哲学思想和时代特征，都做了一些简单的分享。那在今天，我们着重的来讲新媒体对于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就是新媒体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也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公共性和媒体性当然是教会本来就有的，是新媒体把它激活了。这是我过去这几年来的一个主要的观察。那2020这场新冠疫情呢，把教会整个都逼上了新媒体，也逼上了公共，所以大家开始对这两个点呢有了比较切身的体验和认识。过去长期以来，教会对媒体和新媒体都保持相对来说是比较负面和不积极的态度。一般来讲有三种主要的观念。第一种就是悲观啊，也就是常说的异化论。那这种观念认为啊，教会呢有新媒体，那牧师呢一不留神成明星了，成了明星就腐败了，就会变成了一些那种电视布道的骗钱的神棍等等，这是一种例子。所以呢，最好不用，就是担心会异化。那另外一种呢，我叫它叫不乐观。什么叫不乐观呢？就是工具论。那这种观念呢，认为说这个新媒体是工具，看谁用，好人用就好，坏人用就坏。不过好东西呢，往往会被这坏人用得多，所以呢，前景不乐观。那一般的就会把它当成了这个工具，也不太讨论它的属性的问题。那另一种呢？我就不叫它叫这个，前面叫悲观不乐观嘛，还有一种叫闭上观，也就是所谓的辩证论。那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新媒体好啊，就否定新媒体带来的那些不好的影响，但是呢，也不能用它的不好的影响呢来否定新媒体带来好的影响。说了半天呢，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只好做闭上观。那其中最常见的是工具论，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常讲要善用新媒体这个工具，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工具本身是有哲学前设的啊，这个且不说，最重要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工具本身在今天这个新媒体时代，工具也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塑造人的行为模式，当然人的使用也在塑造工具。那微信的开发者张小龙他就说，在开发微信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微信会发展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大家是在使用当中啊，开发者跟使用者之间不断的互动，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微信。那我再举一个智能音箱的例子，现在智能音箱也进入到了生活，甚至有些的那种智能电视里面都有内置的智能音箱。那举个例子说，如果今天你对你的智能音箱说啊，我现在想要来默想啊，你觉得它会给你播放出什么样的音乐来呢？很有可能，很多的情况时候可能是瑜伽的音乐，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佛教的音乐。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教会你不去使用的话，不去喂食这个智能音箱的话，那任由别人去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塑造这个工具的重要的一个机会，而实际上这就是宣教的机会。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把新媒体新科技当作工具而已，当我们把它看成工具的时候，很容易就以为我们是主人，以为我们可以掌控这个工具。实际上我们被科技被工具塑造的可能性更大，成分也更高，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警醒的。举个例子来说，社交媒体会根据你的立场偏好数据来推送你喜欢可能会喜欢的这些的文章跟信息，而这些的文章信息只是因为你喜欢或者是只是因为你的立场而已，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了一种回音壁，一种同温层，一种假象，你的兴趣你的偏好被工具来使用，在很多的观念上面甚至你的判断上面就会形成严重的偏见，这种偏见 bias 就会影响教会的合一，造成分裂甚至拉仇恨，甚至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这些传好消息的人变成了传假消息的人，使我们这些使人和睦的人变成了拉仇恨的人，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警醒的2016年还有2020年的美国大选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活生生的惨痛的例子。刚才我们讲当我们用这个工具论来看的时候把它看成工具，就很容易把我们当成主人，以为我们可以掌握这个工具，很多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被工具掌握，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特别的小心，不要成了工具的奴仆。那很多人呢也把新媒体当成了洪水猛兽，甚至邪恶化妖魔化。我们知道500年前的印刷术，它的发展促进了我们的理性思考，包括教义和神学的研究，那今天的新媒体就带来了一个深度的体验性的发展，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塑造，是不可避免的，是你没有办法逃避的。那同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在被工具塑造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个工具就拿今天大家广泛用用的这个 Zoom 的会议软件来说，在疫情之前它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商用的视频会议软件也正是它主要的目标客户还有主要的营收的来源的定位，可是因为疫情 Zoom 就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所有人的社交媒体，那 Zoom 的创办人就说我们拥有了一下子拥有了非常广泛的用户群体，而且这些的用户群体呢正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我们的产品，从而给我们带来了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各种挑战。换言之，用户各式各样的玩法已经使Zoom 必须重新思考定义它未来的发展。过去我们写文章第一读者是编辑，编辑看得上才有发表的机会。那我们在前面几课当中就讲到，当我们进到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前新媒体时代的时候，那个第一读者就变成了搜索引擎。一篇文章的关键词和标签，如果你不能够被搜索引擎看到的话，基本上你就没有足够的传播性。在今天第四次工业革命下，万物皆媒体，高科技的产品甚至汽车生活用品越来越智能化，我们的第一宣教对象是谁呢？ 其实就是这些产品本身，他们是我们的第一宣教对象。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态度，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因应这个新科技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发展。刚才我们讲到了教会的媒体性，讲到了教会对媒体的传统的一些看法。其实我们知道，媒体是教会的天然属性，也是教会的功能体现。基督本身既是媒体，也是内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基督，就是基督的媒体，就是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的形象。诗篇第19篇1-6节提到，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做福音广播的对这一段非常的熟悉，就描绘的就好像是广播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描绘到了上帝的创造。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所造的万物都在说明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看到海，看到山感受到微风，其实都可以在其中体验到上帝是怎样的一种上帝。那上帝是一位传播的上帝，他本身的属性就是一位传播的神，所有的被造物都是他的工具，来传扬他的美好。教会更是他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因为教会本身就有传播性，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它承载了上帝的救恩，也肩负着传扬这救恩的使命。所以我有个口号说啊，教会本来就是最大的媒体机构，宣教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哪怕只有30人的一个小教会，如果这30个人能够把他每个人的媒体性充分发挥起来，就比很多的媒体机构都要大。可能华人教会里都没有这么大的媒体机构。举个例子说，拿微信啊，你每个人可以加5000个好友。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朋友圈经营的好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覆盖5000人，还不包括你参加的各种群。那你教会的会友每天在朋友圈里发的都是什么呢？他是加了多少群呢？他能不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体现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那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和生活呢？朋友圈就是你最大的一个合场，是一个离你最近的宣教工厂，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和近处的人，你在朋友圈就可以同时做到。每一位信徒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朋友圈经营得好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媒体。那你教会的牧者，那不就是一个媒体机构的老板吗？所以教会要像培养宣教士一样的来培养信徒，教他们怎么样在网上去宣教，学习朋友圈的写作，学习网络的语言，了解其中的文化，学习怎样在那种很多都是非信徒的群里面来传扬福音。所以教会也要像培养媒体人一样来培养信徒，需要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 要更多的培养出一个意识来，就是说原来我自己就是一个媒体，原来别人认识我，认识我的信仰，更多的是从我的朋友圈，从我的这个生活里面来认识的。我们知道很多的公司现在他雇人都会查看应聘者的社交媒体账户，了解一个人的特质，因为微信上面的你很可能比简历上面的你更加的真实。新媒体提供了一个认识我们自己，别人认识我们的上帝视角。所以我们今天讲新媒体宣教，宣教就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使命型的教会。在教会要不断的差派宣教士，那么不妨先从指导大家经营好自己的朋友圈开始。所以我不再赞成说我们悲观不乐观闭上观，也不赞成什么工具论辩证观，或者是异化论。我更倾向于所谓的本体论，就是教会及媒体，教会就是最大的媒体机构。当然很多的时候这也跟这个观念可能也有一点争议和质疑，但主要是我觉得是对教会和媒体的定义理解差异所造成的。实际上教会就是媒体也是信息，这个观点并不是新鲜事物。上个世纪的70年代，著名的基督徒传播学者惠顿学院的James Engle， 他也是那个恩格模式所谓的属灵觉知进程标志的发明人。在他的代表作当中他的代表作一本书叫《当代教会传播》，这本书当中他在那个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并且呢对教会和媒体的本质关联有着非常详细的论述。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媒体是教会的天然属性，也是教会的功能体现。新媒体的这种人人皆媒体则把教会的媒体性彻底的激活，并且充分的展现。过去呢教会对这一点呢认识是不够的。但是2020一场新冠疫情将所有的教会都逼到了线上。新媒体从这个可有可无或者是锦上添花的一个选项，变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甚至是生存之道。而且呢逐渐探索出摸索出其中的一个规律，并且大部分的教会都在采取灵活的采取这种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我们过去有一次他们讲这个 O2O， 就是 Online to Offline，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 O2O 不是指从这里到那里，而是讲一种连接和融合。那最近也有人把它叫做 OMO 就是 Online Merge Offline。 那这种的连接和融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们的宣教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仅仅是指你教会采取这个线上跟线下相结合融合的一个模式。在我们前面的几课当中我们提到，我们在热心的听友当中发掘培养义工团队，其实这就是一种 online merge offline 的一种活动。那我们去探访春雨姐妹，组织这种主持人和听友和义工进行这种互动团契，也正是对 OMO 这种线上线下活动融合的一种践行。因为传播的本质其实是连接，宣教的本质其实也是连接。 就是透过生命与生命的连接，让大家可以与神的生命可以连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传播的本质，更是福音传播的本质。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最能体现传播本质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新媒体传播的经典案例，就是福音，就是道成肉身，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我们示范了最动人，也是最有效、最值得我们效法的传播模式，道成肉身。事实上，媒体的宣教、福音的传播，本来就应该是道成肉身的宣教，生命影响生命的传播。因为宣教不是宣传，而是宣而教之，所谓的言传身教。传播更不是传销，而是传而播之，播种生命。道成肉身就要求我们作为传播者，不仅仅要重视我们传播的内容品质，我们说了什么，在这个朋友圈面发了什么，更要重视我们传播者自身的生命品格。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语言来分享、见证我们的福音呢？别人从我们分享的内容，还有我们分享的这个人身上，能不能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呢？我们不仅仅要重视传给的多少人，我们前面讲过，当然你可以传到5000人很好，但是更要重视你有没有和你想要分享福音的那群人已经建立关系呢？在那些朋友圈里面，你是跟他们有互动、有关怀，对他们的那些喜怒哀乐有点赞、有参与呢，还是只是冷冰冰的发过去几则硬邦邦的经文呢？道成肉身的宣教，道成肉身的传播，也让我们不仅仅重视要提高传播效果的技术手段啊，甚至包括营销手段。当我们现在教会的这种媒体性被重视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去想，哎呀，需要买什么样的设备，买什么样的软件，然后在这个脸书上、微信上要怎么样的去推广。但是其实我们也特别需要重视在传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程序是否正义，是否使用的那个手段是否符合基督徒的伦理。当我们开始制作视频放到了网上，当我们把自己的文章故事放到了网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注重那些的点赞，还有那些的点击。是的，应该如此，而且数字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听众回应的一个便捷的方法，但是我们是不是被这些东西所驱动了呢？被这些数字所驱动呢，以至于会采取一些手段或者方法，甚至去更改自己的内容，来吸引更多的人来看呢？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在今天网上有两类的内容最受欢迎，一种是那种拉仇恨骂人的，另一种呢就是专门捡你好听的说讨好你的。你会因此改变你分享的内容，甚至改变了你的福音吗？另一方面我们也特别的需要重视，就是通常我们讲到新媒体宣教的时候，就会以为是朋友圈发个经文、转发一些文章而已。当然，这样当然很重要，甚至也有人说转发就是宣教。可以说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我们用宣教的高度来看，其实每一个时代 每一位宣教士他所需要的态度和装备都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宣教要过语言关，那么我们熟悉网络语言吗？我们熟悉微信的网络语言吗？我们熟悉抖音的网络语言吗？这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即便是抖音跟快手，他们的语言都不尽相同。我们愿意花时间去学吗？网络宣教、新媒体宣教有那么简单容易吗？是的，很简单很容易，它降低了很多的门槛，但是想要做好更难。宣教也要过文化关、文化认同关。当年到中国做宣教士，很多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穿汉服可以，但是梳辫子这一关过不去。连戴德生妻子玛利亚的监护人，他自己也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看到这个戴德生居然梳了一个猪尾巴，所以他不愿意玛利亚嫁给戴德生。当然这并不妨碍他本身作为一位伟大的宣教士。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自己的盲点跟局限，但是都是需要我们去认识，需要我们去突破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人都不屑于网络文化新媒体的浅薄碎片，我们也觉得它太占据我们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也讨厌新媒体上面的那种嘈杂混乱。但是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轻视了，没有用宣教士的精神去认真看待新媒体宣教的这件事情呢？是不是这也正是新媒体上这样的嘈杂混乱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人真正的在这片土地上面去深耕，去扎根，耐心等候那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为各位感恩，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新媒体宣教。我也祈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给我们愿意等候另一个生命成长的耐心，效法道成肉身，让人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安平，再见。
裂过心气和衰微，神却高过这一切，耶稣掌权。世上的不要看见，大君王荣耀彰显，耶稣掌权。我们宣告天堂荣耀。